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卫阳北京的二山子。我今天特别高兴，肚子里的话特别多，想说想讲想庆祝一番，想借着这茬也跟别人高兴一场。为什么？为什么？咱大美利坚又有新总统了，您没看见有多少人高兴的庆祝吗？好像改朝换代了似的，报纸杂志新闻上哪个不说呀，这是美国的新篇章。大粗手指头在大厚嘴唇上舔舔吐沫，哗啦啦一翻，又是一篇新篇章。有人说拿新的一页来形容这次美国竞选还不够，这简直就是一本新书。美国人民有希望了，有盼望了，得救了。咱这位新当选的第44届美国总统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黑人总统，更确切的讲是一半黑人一半白人。可在美国有个规矩，无论是一半还是四分之一半、八分之一半、十六分之一半，在您祖宗八代里头只要有一个是黑人，在您的血统里头要是有一滴黑人的血，那你就是黑人。所以您以后到医院里头输血的时候，您可得看清楚了，那血是黑人献的、黄人献的还是白人献的，要不然您病好了一出院，下次填表的时候就不能再填亚洲人或者是白人了，因为有黑人的血就得填黑人。对不起，这是开玩笑，您要想当黑人你必须得是黑人生的。像奥巴马他妈吧，是个白极了的白人女孩，但是他就是想生个黑孩子，所以就找了一个从非洲来的留学生跟他一起生了一个。这就是咱们的新任总统奥巴马，这哥们儿才40几岁，年轻，破了记录的年轻，所以他有朝气，有煽动力。当时他在民主党里边竞选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时候，他的能力与气势就已经彰显了。因为美国人好改嘛，2008年又是一个大变动的年代，所以不把什么东西改一改的话，不则为2008年，要不然就得给我们一个女总统，要不然咱就得来一黑人总统，再让白人老头住白宫的事儿要结束了。你爱多好多能干多有威望多智慧，我们不想要了，我们就是想换一下。结果这次换成了半个黑人的奥巴马当选了，而且是大获全胜。马坎老头和美女佩伦输的是心服口服，所以马坎老头那天晚上说的那一番话有风度、有涵养、有姿态，而且是发自他内心的真诚。他是一个美国人所不能忘怀的政治家、好领袖，他号称要全力以赴地协助这个新总统继续为美国人民的幸福奋斗终生。而美女州长呢，可以平安地回到他冰天雪地的家乡阿拉斯加，与孩子和丈夫们幸福地团圆了，也真难为了他这么一场，着实让他长了不少见识。不过没事，失败是成功之母吗？他以后将成为共和党未来的重磅炸弹。这世道其实就是这样，八年河东八年河西。什么叫合众国？合众国就是大众说了算，政府与政府官员就是来自人民、靠着人民、为着人民，简称就是为人民服务。所以这次美国总统的宝座以及美国目前的这个烂摊子，就让这第44届总统奥巴马给承包下来了。看起来他是有精力、有能力、有胆量，好好的要大干一场，非要把美国弄得天翻地覆、凯尔康。他的当选是美国的大事儿，所以星期二晚上半夜里头那是举国欢庆啊。哥们儿长得黑，所以只能住休斯顿的黑人区。下边这一小段是我拜访了一个目击欢乐情景的邻居，这哥们儿有点口音，请大家多包涵一下。
哎呀，我跟你说，二婶子，当时那个场面叫一个热闹啊！我激动的心情也是此起彼伏，咱远的不提，就提俺家里头住那嘎达吧。瞬时间，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欢呼声、呐喊声夹杂着只有非洲女人才能发出来的特有的尖叫声，充满了夜空。俺的皮肤虽然长得黑，可缺的就是里面黑人的血统，所以俺没有出去游行。
是啊，您这号这次先别出去游行了，等哪天有那唐山或者保定府来的移民生了孩子当了美国总统，您那时候再出去游行吧。
您说的也对，我们中国北方人后裔当总统的可能性是有的。俺晚上没有出去游行，第一是因为俺长得黑，俺怕别人开车把我撞倒，一分为二，一段为两截。第二是怕狂欢的人把我当成异议分子，喝醉酒的人要是晚上高兴了想找个人练练手解解气，把我提了过去当拳包或者是沙袋打起来，乒乓五次挨一顿臭揍，那就白挨了。
得算算算，别说了，像你这样的就欠挨揍，我都想揍你。
哎，你这位同志怎么也不讲道理的。
我今儿就不讲道理，跟你这样的人就不能讲道理，你还是老老实实听我说真的吧。星期二的晚上在芝加哥的大空场上有50多万的美国人在那儿聚集，要听奥巴马讲话。50万的人呢，那就是人海，红黄蓝白黑，什么色儿的人都有，就跟我们小时候吃的那杂拌糖似的。这就是美国民众，这才真实呢。从电视的各个镜头上看，以年轻人和中年人们居多，老人大概受不了那罪吧，都在家里看电视。不知道是因为我神经过敏呢，还是过敏神经，总觉得电视每次照这50万人的时候，很少看见有比较完整的家庭。小孩在不在无所谓，那天又冷又晚，可就连比较正常的一对一对夫妻的那种镜头都比较少。每次照特写的时候，不是什么名人呢，就是一群男的一群女的站在一起，更确切的说就是俩男的俩女的，净这镜头。当然了，大家都非常高兴，我要在芝加哥的话我非得去不行，说不定我老婆不愿意跟我去，我就跟我哥们儿一起去。
俺的心里头就是一直有疑问嘛，你二沙子咋了没有去的，一天到晚总是爱出逃露面的人。
嘿，我让你插嘴了吗？你就插嘴，你这人怎么那么不懂道理，怎么那么没自觉性啊。哥们儿，我没去那是怕我挤在人群里头站几个小时，要是突然想上厕所的话，那我怎么办呢？所以哥们儿就只好躲在家里头看电视了。一等等到快半夜12点了，奥巴马终于上场。这小伙子讲话真够漂亮，与每个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讲话一样漂亮，一样的朝气蓬勃，一样的鼓舞人心。不愧是新总统，也没有辜负投他票的美国人。您说我怎么形容他吧，就是一个字，帅。年轻有为，智勇双全，诚实可靠，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遇事不慌，高大威猛，英俊潇洒，能文能武，还能说会道。这哥们儿生来就是一个天生的领导，你不服这哥们儿你还真不行。人家今天能折腾到那地步，他就是有那两把刷子，这也叫天时地利人和，该他当总统了。美国黑人在美国受了多少年的奴役，如今是彻底翻身得解放了，而且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真正的幸福生活还在后边呢。所以昨天晚上不管哪个台的电视镜头，全都少不了兴高采烈的黑人同胞们欢乐的场面。他们有多少的欢呼，多么多的眼泪，多么大的希望。虽然说奥巴马的父亲或他父亲的父亲不是在美国当黑奴的黑人，是纯非洲贵族，但是你要是不说的话，那谁看得出来呀？那不都是黑人吗？
二婶子，你这话说对了，黑人就是黑人，黑人和黑人系俩心。
嘿，我跟你再说一遍啊，我在这做节目呢，你不能想说就说，随便插嘴，小心我急了给你送非洲猿飞去。
对不起二婶子，我的确不应该多插嘴，但是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你想不想听我给你唱一支你小的时候就听过的歌？这首歌可以充分的帮助你表达目前美国黑人同胞的心情。
什么歌啊？
翻身农奴得解放。
哟，你还会唱那歌啊？那你就给我唱一个吧， 让咱们休顺的听众们都听听，让你表达一下黑人同胞们的心情。
那俺就在众人面前下丑了。
你什么时候客气过呀？你先等会儿啊，说了半天都要撩嗓子唱歌了，您的大名我还没给大家报呢。对不起各位听众朋友们，我忘了给您介绍了，这位叫小二丫，黄河二丫，是黄河丐帮里边的一位。您还记得那个山东口音的黄河二头吗？他是那丐帮的副帮主，这是他一小师妹，人永远长不大，说话也愿意拿腔拿调的，再加上他那永远治不好的永久性鼻炎，所以他说话有个怪味儿。唱歌什么调我没听过，唱完了咱再说，但是翻身农奴得解放，这是一个非常好听的歌，西藏歌。
太阳啊，霞光万丈，雄鹰啊，展翅飞翔，驱散乌云，见太阳，革命道路多宽广，翻身农奴把歌唱，幸福的歌声传四方。
二丫行啊，二丫真不错呀，感谢小二丫隆重庆祝美国新总统当选。可是你得记住了，我喜欢这歌，西藏人喜欢这歌，但是无论你唱的多好，美国黑人同胞们未必就买你的账。其实美国黑人心里真正盼望翻身得解放的日子，他们心中所渴望见到的美国领袖，不是像奥巴马这样一半黑一半白，而且那半黑的还是非洲黑，不是从美国黑奴后代生出来的黑人，你懂吗？当过奴隶和没当过奴隶，其中有质的区别。但不管怎么说，这在美国历史上已经变成了一个伟大的丰碑了，奴隶后代当总统的日子也不远了。所有的华人听众们，您都记住了，这是第一次有史以来破天荒少数民族在美国当选为总统，有其一就必有其二，所以咱们要好好教育自己的子女，等哪个华人后代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小二丫给你们唱京韵大鼓呢。
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自由竞争的国家，不会唱京韵大鼓的也可以学习京韵大鼓，但是我最拿手的还是山西的民歌。
嘿，得了得了，别给你歌的往上爬啊，给自己做起广告来了，还山西民歌呢。哎，你那永久性传统鼻炎是不是就是到山西讨饭的时候传染上的？希望你这鼻炎到你这代就结束了，千万别遗传，要不然您的孩子讲英文的时候都有鼻音。对不起，今天我这节目做的比较乱，第一是因为我感情非常丰富，因着咱美国又有了新总统，内心非常激动，说话就语无伦次了，再加上这小二丫流浪到美国要看看总统大选是什么样，他又闹着要看二山子怎么做星期五午茶的节目，没大没小没长没短的老跟我这儿起哄打岔，搅扰我的思路，所以我刚才对他态度不太好，在这儿向他承认错误，请求他的原谅。
嗨，二山子，你跟我说这话感情就疏远了，你刚才说我那两句算不了什么，我以前在丐帮跟着他们一起讨饭生活的时候，所遇到人们的冷落，人们的欺压，人们的藐视，那是你根本都想不到的。
哎，二丫，你说话用不用稿啊？我怎么听你讲话像念文章似的，特不自然而且别扭。还有就是我今天想集中心思集中精力好好讲一讲这美国新总统的事儿，你能不能饶我一把，不再跟我打岔，我求你给我时间让我把这节目做完。对不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新总统当选了，我的心情激动，您的心情一定也非常激动，不过您也别太激动，更别埋怨我说话啰嗦，说话重复，说话没有重点。认识二山子的人，会听二山子讲话的人，全都知道我这话一大筐里头都捡不出来几句有用的金听的，因为哥们儿讲的都是空话，都是废话。 所以有人就跟我说，二山子你真有当总统的才能。我说您错了，我没有当总统的才能，但是我可以去竞选。竞选就是说空话，说废话，说漂亮话，另加揭别人的短儿和骂人，这些都是我的长项。但是谈治国我是一点不会，一点不懂，一窍不通。如果您在这次美国大选当中真正的用心用脑子听了每一个竞选者所发表的演讲，你们就会发现大家讲来讲去争来争去，其实是两个同样的人在抢美国总统这把交椅，一个是高先生，一个是贾先生。高先生全名叫高大全，贾先生全名叫贾大空，就是高大全和贾大空争来争去。在我来看啊，这次是高大全赢了，贾大空没赢。但是不管怎么着，他赢了就是赢了，与你喜欢不喜欢他，服不服他，赞不赞成他的政策毫无关系。到时候人一过年就登基呀，美利坚合众国第一把交椅就是他的，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现任的布什总统就得全家一起归着行李给奥巴马腾房子，从白宫里头老老实实搬出来，搬要搬得干干净净，一点东西都不能留。这时候你不能节约闹革命，在白宫给奥巴马留点家具，跟人这么说：哦，巴马，我这儿还一橱柜呢，8年前才打的，4年前又重新改装和整修了一下，你看它还挺新的，我拿回去也没用了，你干脆留着用吧，省着自己再打新的。他这话音没落，奥巴马就得急，大声喊着说：不是，我告诉你，你什么都得给我搬走，尤其是你这柜橱，我要有我自己的，我要新的，现在已经开始准备打了。您知道为什么为这柜橱大家这么争来争去，你推我搡的吗？因为这柜橱啊，是整个白宫里头最重要的一件东西，那不是装衣服、帽子、内衣、内裤和袜子的柜橱，那是总统的一套人马，英文叫 cabinet。再翻译回成中文就不叫贵厨了，叫内阁，总统内阁，不是给总统放内衣内裤的阁，现代中国中文叫领导班子。新总统有绝对的权力选择与任命自己的内阁，上从三军总司令、国家各部的部长，下到白宫里边的宫女太监们，整个一套班子全都得换。您要是好当官的官迷，喜欢巴结上边的那种人，现在是最好的机会，该请客、该送礼、该向新主子表忠心的，就是写那种暧昧的决心书，该拍的马屁紧着拍，您这时候赶紧得招呼。但是我劝您别送错了地方，找错了屁股，记得布什总统那儿去了，正好他的人现在都快走光了，空位一大堆，倒是挺容易的就把您给招去了。结果呢，上班的那第一天就是总统下台的那一天，那你说你何苦呢？那不是白费劲吗？你要识时务，谁来谁去你得弄明白。所以从现在一直到明年初新总统登基向全国人民发表总统演讲，这一段时间叫做交接期，或者说是过渡期。现任总统和领导班子有没有权力呢？有权力。现任的政策思想与治国的方针方法会不会停止呢？不会。那他还会不会像8年前、4年前那么鼓舞人心，那么带给人盼望呢？这事儿我不说，您自己回答吧。俗语讲得好，秋后的蚂蚱蹦蹬不了几天了。如果您记性好的话，您应该还记得住8年前布什总统登基时候那讲话吧？如果没有忘记的话，那您应该还记得住4年前布什总统连任的时候向全国人民的那个激动人心的讲话吧？8年前、4年前讲话的那个全都叫高大全，现在怎么着都改名了，叫贾大空。不信你数啊，都做了什么了，能做什么呀？可你能赖布什吗？哥们儿在美国多多少少也住了20多年了，小半辈子已经搭进来了，不管怎么说这是我半个祖国，我不能不爱的国家。好多朋友老跟着我屁股后边问：哎，二山子，你是什么党的呀？你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啊？对这种问题我每次都回答：我是夫妻党的，您想入吗？想入啊，对不起，名额已满，不收新党员了。不过我在节目上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话，聊了这么长时间了，不是好朋友他也是老朋友了。今儿我就向大家交代一下我的政治历史面貌。本人在美国选过4次总统，其中一票投给了克林顿先生，所以他连任了。 其中另外一票投给了布什先生，所以他当选了。看来我投票的成功率是 50%。 今年是我第五次选总统的机会，但哥们儿自己投的是弃权票，我浪费不起那时间，有那功夫我坐在这儿跟您聊比什么不强。俗话说，矬子里还能拔出个将军来呢，但我不想拔呀，我拔他干什么？把我胳膊再抻了，拔不起来再把我也给拉矬了。我说的这不是笑话，您仔细看看美国这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争来争去，选来选去，最后推荐出来这几个人，本来马坎吧还有点希望，结果弄巧成拙，美人计使错了。我看他输啊，就输在这美人上了。千万别弄错了，选总统他不是选美，美国人不傻，选总统更不是选教会里的负责人，美国人有一大半不太关心神的事儿。所以我们教会有好多弟兄姊妹读了 Palin 的事迹以后感动得不得了，觉得他非得当总统，否则美国就完了。我心话了，你怎么不把他接到你们教会里来啊，让他跟你们一起查经，让他跟你们一起祷告，让他跟你们一起到各个家庭去看望，让他唱唱歌，让他教教主日学，我看他干哪样都比当总统强。让他做咱们教会这些事儿，腾出这时间来让你老婆去当总统去，因为我觉得你老婆比他属灵的多，比他爱主的多，比他更理解圣经，你老婆还比他会更按着圣经的原则治家，因为只有先会治家才能治国，家里孩子都管不好的治什么国呀。相比之下你老婆这么棒，你怎么没鼓励你老婆混入共和党然后去参加竞选呢？救救美国不成？拜托，别让她纯洁美丽天真无瑕的大眼睛啪嗒啪嗒一眨就把你给迷住。咱数了完共和党了，你让我再回来说说奥巴马和民主党。这哥们儿有能力有魄力有勇气要改变美国，要带领美国人民背对着神大踏步的向前走，他一定会让美国改变，那是不错的，您就等着瞧吧。但他要带美国人去的地方是一个更远离神，更背逆神，更不讨神喜悦，更不蒙神祝福的一个方向。你说你让我在这俩人当中我选谁当美国总统？难啊。所以啊，北京话讲爱谁谁吧，哥们儿堕落一次。但您要知道，政治上的堕落并不见得是灵魂上的堕落，因为我的灵魂，我生命的主权，我生活的焦点，早已经把它交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昔日今日直到永远的真神了。他是做我主的，他是掌我权的，他是负我责任的，他是有一天要再次降临接所有属他的人回到天国里去的那一位大君王。我有了这个把握，心里头有了这个确据，思想中有了这个盼望，我的生活它就有方向有目的，而且充满从神来的动力。就是在我死前不能亲眼看到他的再来，我也会怀揣从他而来的信心，带着对他所有的盼望安然离世。离世这词儿听起来忌讳又刺耳，可是您要是真能离世的话，那是你的福气，怕的是您离不了世界的王不放你，因为天上的神和我主耶稣基督早就这样讲过，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主耶稣所说世界的王不是美国总统，也不是哪个国家的领袖，世界的王是魔鬼，是撒旦，是真正的指使操纵支持与鼓励所有人远离神背逆神与神对着干的那一位。你只要活在世上，你就在他的权势之下，你躲到哪儿都脱不了他，但只除去一个地方，那就是死而复活的耶稣。所以耶稣说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你要想摆脱世界的王，真正得到自由，只有进入基督。我这么跟您说吧，哥们儿，我是把所有的宝全都压在基督耶稣的身上了，因为这个世代马上就要过去了，神会把这天地都像卷旧衣服一样给卷起来收走，旧的一切都会过去，一点渣儿都不能留，来的叫新天新地，做王掌权的是基督耶稣。 那是所有蒙恩重生的罪人应当向往、应当盼望、应当追求的国度。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自己。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我再接着跟您聊。各位听众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下边这段时间啊，咱聊点别的，聊点轻松的，别谈政治。那要干嘛呢？咱就谈天儿吧。夜长了天短了，耗子大爷起晚了。上星期日早上两点，夏令时间结束了，也就是夏天日光节约时制停止了，一切回到了正常。不知道您有没有记得把表往后拨一个小时？没这么做的话，说不定您闹了点笑话。干什么事儿都早一个小时。那天早上是主日，我们都去教堂聚会了。平时踩着中午吃饭的点到教会去的人，结果那天全都去早了，自觉不自觉的老老实实坐在那儿听了一个小时的道。有些家啊，是每个星期日都去教堂，但是他们总得去晚点，不迟到心里头不痛快。可一年总有这么一次，他们可以去早点，但这也不能打保票。要是但凡他们那天晚上记住要调时间了，他们第二天迟到时间更长，因为他们更有理由在家里磨蹭，时间还长着呢，多一小时。所以通常我们教会在这个时候都不愿意大张旗鼓的通知大家要调表啊，要拨钟啊，多一个小时啊，别告诉他们，让他们主日来早点有什么不好啊。可是到了明年春天一过，开始实行夏令时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可得千叮咛万嘱咐，紧着茬儿的怕大家忘了拨钟，到时候起晚了。本来要参加拨饼聚会纪念主的，结果来听道来了；本来想来听道的，结果来吃饭来；本来想过来吃饭的，来教会一看，只剩下刷锅水了。然后通常那位还埋怨呢：“
要怎么没人通知我呀？你们都不告诉我，我起晚了。”
是啊，这是夏天，天长了夜短了，耗子大爷又起晚了。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在美国一年就得折腾这么两次。那富裕人家住大房子的，家里表多的，那可就热闹了，到处爬上爬下，不是拨那个就得调这个，且着劲儿的忙活。要遇见那守规矩的就更惨了，因为按规定啊，调这个时间是要在凌晨两点。像遇见我这种守法的，他就不敢早调这钟啊，晚上困了不睡觉，坐那儿熬夜等，等到两点，然后再开始叮当五四的上上下下在家里忙活一番，把钟都给调了，把表都往前拨一个小时，两点变三点，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晚上能少睡一小时。这不是自己折腾自己吗？所以我今儿就想跟大家聊聊一年两次前后要这么拨时间这事儿。您觉得有没有什么道理？是不是有点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是不是就是嫌人们不够忙，生活当中事儿不够多？您说这都是谁出的馊主意？结果现在还法定的让我们跟着他瞎折腾。所以为这事儿啊，我做了一点调查研究，现在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什么是这个日光节约时间制，或者是夏令时间？这是一种为了节约能源而人为规定地方时间的制度，因为夏天天亮的比较早，为了让人们不在灿烂的朝霞里边睡晚觉，所以有人就提倡后来规定把时间往前拨一个小时，本来是早上六点吧，他愣说是七点了，所以那些个按着钟点做事的人，他们一天的生活和工作就得提前一个小时，因为天亮的早了嘛，所以他们就需要早点出来，可以充分的利用日光资源，为的是节约照明用电。目前在全世界相信这个道理、实行这个制度的国家大概有110多个。说到这儿，咱就得停一下，因为我就不懂了嘛。你调时间为的是要节约用电、节约能源，那你为什么要逼着人早起呢？人起得越早，天越黑，因为天还没亮呢，那就得开灯，开灯呢就费电。 你让他骑晚点，天都亮了再醒，那时候一掀窗帘不就骑了吗？你说哪种节约电，哪种费电？现在咱们说是节约电，其实这事儿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节约电，乃是为了要节约蜡烛，因为当时还没电呢。听说最早有下令时间构思的是一个美国人，他在任美国驻法国大使的时候，由于他自己习惯于当时美国农村贵族的那种早睡早起的生活，愿意大早上起来散步，结果法国人的生活习惯让他大不以为然，因为法国人喜欢过夜生活，早上十点钟才起床，那时候都天大亮了，所以他就在1784年给法国的巴黎杂志编辑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法国人的生活习惯太浪费大好的阳光了，建议他们早睡早起，说如果这样做的话可以每年节约6400万磅的蜡烛。早睡早起身体好，这道理谁都知道，可是哪个法国人会顾自己的身体啊？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别人都在那玩的时候你能自己去睡觉吗？别人都睡觉的时候你自己起来干什么呀？所以这位美国人知道生命在法国人眼中不值钱。那什么最值钱呢？当然是钱了。蜡烛，蜡烛需要钱买，省蜡烛就是省钱。一提到钱，大家耳朵都立起来了，哦，可以省钱。这么一来，夏天节约阳光的这个概念才被人们重视，可当时并没有实行，因为那个时候世界各地的时间还并没有统一，不像现在似的把地球分多少块，有时间区。那时候各个城市各个国家自己调自己的时间，我估计啊，我猜说不定定方法的时间呢，是先定什么时候是正午，也就是太阳在正中间的时候，如果把这定成12点，然后再定上午的时辰11 19 8 7 6 5 4 3 2 1，太阳爱几点出来几点出来，同样下午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太阳爱什么时候落什么时候落，只要把这正午定准了，这一天就定下来了。你说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吗？穷改什么呀改？可人就好改，他不改点什么不则以为人。您看啊，现在民主党当选了，口号就是要改呀、啊、改。人类的历史啊，就是人类一路改下来的历史。但改归改，改得有个标准，有个方向，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人不能光顾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改来改去的，那改得对吗？瞎猫碰死耗子，永远也改不回神创造人原本的心意。那怎么才能知道那原本的心意呢？认识神呢、啊、怎么认识神呢？读神的话呀。哪是神的话？圣经啊。您说是不是？否则的话不越改越糟吗？诶，咱们怎么一下说到这儿来了？咱还回去说那时间去啊。一直到了1907年，英国有个建筑师正式向英国的议会提出夏时制的构思，主要是为了节省能源和提供更多的时间用来训练士兵。你看，让士兵早点起，这理所应当，这早上他又凉快，空气又好，躺在被窝里睡觉那像什么士兵啊？都早点爬起来，给我到操场练兵去，颇有点周扒皮半夜鸡叫那劲儿哈。但是在英国的议会里边，经过了一轮番的辩论，没有采纳，这事儿就撂下来不提了。可到了1916年，德国人蔫不唧唧的首先实行夏时制了，这下英国人就不服气了，哎呀，这个是我们的主意，是我们的概念，我们怎么能让他们先用呢？因为当时英国与德国是竞争对手，最怕的就是敌人比他们先进，比他们明智，比他们聪明，因此急着忙着的也赶快采纳了夏时制。您看没有，人就是这样，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丢在那儿，别人一捡马上就跟人急，什么事儿不过脑子，就是跟人家比来比去的。你那敌人要是吃屎的话啊，你自己是不是也得偷着尝尝？所以英国接着德国后边马上就开始夏时制了。您别说，这一下还真节约了 15% 的煤气和电力。结果大家这一节约，电力公司和煤气公司不干了啊，把这个价钱啊提高了 15%， 你说这不是白搭吗？水涨船高啊。在欧洲，德国英国这么一折腾，法国人醒了，失脸了啊，可不是吗？该醒了，所以他们在不久也开始效仿了。后来在1917年，俄罗斯也试了一次， 第二年1918年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也开始实行夏时制，但到了战后就立刻取消了。直到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又实行了夏时制，折腾了三年，战争结束以后还是给取消了。你想也是，不打仗起那么早干什么呀？这一拖就一直拖到1966年，美国再次重新实行夏时制，一直延续到今年，也就是上个星期。眼看着欧美国家的人这么瞎折腾，咱中国人也憋不住火。早在1919年，中华民国在上海和天津就曾经短时期的实行过一年的夏时制，结果觉得没滋没味儿，因为那时候大家谁都没有表，人活着就是看太阳，你非跟人家争是11点还是12点，有什么用啊？咱中国人这么勤劳，天亮了，天亮了就起来了，天黑了，天黑了就睡了，有什么好节约的，有什么好不节约的？节约的节约的是脑子，费的费的是心思。可这说的是中华民国的事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咱不能不试试。所以在1986年到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范围之内实行了6年的夏时制，每年从4月中旬第一个星期日北京时间早上2点到9月中旬第一个星期日北京时间凌晨2点，规定全国人民调时间对表。结果呢，电省了吗？大概吧。钱省了吗？没有，因为电费涨了可不知多少倍啊，再加上各种各样由于时间这么一乱所造成的弊端，所以在1992年4月5日以后就不再实行了。明智，因为省不省电根本就不在于那一个小时，以前的人户外活动比较多，天一亮就出门，现代人都在屋里头坐着，白天黑天他都得开灯，到了夏天还得开冷气，这冷气不管天亮天黑，它是白天也得开，黑天也得开。您要是真有本事的话，您要是真聪明的话，你把夏天缩短点，把冬天缩短点，把春秋的时间弄长点，那日子说不定会好过一点，能源会节省一点。真正的聪明来告诉您说，不一定，谁说春天就不能热，秋天就不能冷了？您硬着头皮愣把一月给叫成春天，可您照样得生暖气点炉子，你把八月就给叫成秋天，可你照样还得开冷气。这事儿不是你说它是春天它就开始暖和，你说它是秋天它就开始凉快，大自然它有个定律，人和这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神按照他的律所造的，你不能想改就改，改了以后自己还认为自己挺聪明。你说这夏时日改来改去他改什么了？无非是把您生物钟给打乱了，爱失眠那主还得用2个星期去调时差，太阳自己在天上照的时间该多长还是多长，只不过您是把日出日落的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6点改成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凡是白天8小时上班的人都知道，改来改去的不是早上摸着黑出门顶着大太阳回家，就是顶着大太阳上班摸着黑的回家。你说这是改什么了？在家里点灯烧蜡的时间是一点没有缩短，这就叫巴掌大一块的遮羞布，遮了前头就露后头，挡了上头就露下头。您要是不按照神造的规矩生活的话，你怎么调那个表都没用。什么是神创造的规矩？什么是神所用的律？咱说来说去还是得回到圣经当中来。旧约圣经1章14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上，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2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所以这白天和黑夜是有不同功能的，白天需要的是工作，晚上就是睡觉。现在夜猫子太多，不晚上加班加点就好像没干事儿似的，结果怎么样？大早上睡觉，等到太阳都爬到半山晒着后腰了才起床，一整天什么事儿也干不了。等到吃完晚饭以后精神头来了，开始加班夜战， 简直是黑白颠倒，日夜不分。这种人得病的几率非常高，因为他不按照规矩办事儿嘛。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1章第9节那，主耶稣也说，白日不是有12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在约翰福音9章第4节，主耶稣又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在这个世界上一天到晚想的是怎么节省日光，怎么节省灯光，我们却没有在生命当中寻找那真正的光。2008年美国人又选出自己的新总统了，民主党上台，口号是要改改改改改，要改政府，改制度，改花钱的方法，改变一切共和党在这过去的八年当中所制定的政策。改是要改，就是共和党在台上他也得改，因为人在这地上是怎么过都不舒服，怎么待着都不合适，他就是要变一变，改一改。以前的社会主义现在堕落成资本主义，现在这资本主义都慢慢变成社会主义了。所以您说哪个政治政策是救人的答案？美国今天一落千丈的变得这么惨，是哪个政党哪个政府的错吗？绝对不是，都是人造的孽，人惹的祸。你再英明的政党，再明智的政权，手底下弄了一帮好吃懒做、自私自利、贪得无厌、不管别人只想自己、不管明朝只顾今日的罪人，你再怎么变着花样的改都没用。因为美国人现在需要的不是改变，乃是悔改，认清自己已经远离了神的真道，弃绝了神以及他的祝福，离开了神为人所定的标准，也就是他的儿子基督耶稣的生命，对神所创造并给予我们的这个宝贵的生命一点不珍惜，一点不在乎，生活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肉体的情欲。对于组成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元素，那就是婚姻与家庭，毫不敬重，想分就分，想离就离，现在还闹着法儿的给婚姻下新的定义，不是一男一女了，乃是男男或者是女女。改改改，这改的有点太过分了吧，您就等着瞧吧，别觉得这是一场革命，再过不了多少年，准有人闹着要跟大骡子大马的结婚，与猫与狗结婚，你不信你就等着瞧。因为人已经开始不按照神造人的那个规矩来了嘛，男人和女人既然没有区别的话，人又是从动物进化来的，那人怎么就不能跟一个动物结婚呢？您说咱中国人只生一个好啊，夫妻俩变着方的生了个大小子，当然这辈子也怀了不少，但是当当当当当全都给堕胎堕了，最后决定留这一个算他走运，要不然这孩子怎么会这么被溺爱呢？辛辛苦苦把他们养大，靠他们传种接代，可该结婚该成家的时候，宝贝儿子把另外一家的宝贝儿子给领回来了，说要结婚，这就是您的儿媳妇啊，或者是女婿，你爱怎么叫怎么叫吧。您说他们这么一折腾，还不气死四口老的？既然婚姻只是为了爱情，无论对象，那不就是男是女，是猫是狗，是骡子是马都一样了吗？反正也都生不出孩子来，反正想要孩子的时候可以去领养。可话说回来了，既然都生不出孩子来，不想要的那孩子又都给堕胎了，你到哪儿领养去啊？哪有多余的人呢？还，我觉得这世界上真是乱了套了，除了人在神面前悔改，再怎么改都没用了。您不会向神悔改，我告诉您怎么悔改。旧约圣经约伯记11章13节这边开始是这样说的，你若将心安正，又向主举手，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的除掉，也不容非议住在你帐篷之中。那时你必扬起脸来，毫无斑点，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虽有黑暗，仍像早晨。 您看见了没有？将自己的心安正，把手中的罪孽远远的丢掉，不能让不义的，就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在自己的帐幕当中，在自己的国家当中，要伸手向主高举，求告他，赞美他，那样的话，你在世上的日子才会比正午更明亮。怎么重新恢复美国人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你需要弄明白美国人为什么曾经能够强过世界各国一头。 God bless America， 上帝保佑美利坚，多响亮的口号。为什么上帝要保佑美国？因为当时的美国人敬畏上帝。如今的美国人有多少人敬畏上帝？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名？有多少人信他？有多少人真正重生得救了？有多少人愿意侍奉他？有多少人还在地上传讲他纯正的福音？今天的美国人侍奉的是金钱，这是无可非议的。钱一没，大家全都慌了。前几年打仗都没事儿，大楼被人家炸了都无所谓，但现在钱一没，不得了哦，需要改变哦。俩总统候选人争来争去的焦点是什么？钱钱钱钱钱。耶稣说了，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又侍奉金钱又侍奉我。同样，一个国家也不能有两个主。你要想侍奉金钱，那就让金钱来保佑你。以后竞选时候干脆就甭说 God bless America， 就明目张胆的说 Gold bless America， 黄金保佑美国，又怎么样呢？因为起码它还是一句实话呀，少说一句谎话，说不定见了神的时候惩罚还轻点呢。所以我说，可怜的美国，可怜的美国人民呐，不能再执迷不悟了。天国近了，人需要悔改。不管是民主党当权，共和党当权，你需要认基督耶稣为你的救主，你的王。如果您还没有信主，没有跟从主的话，这是你唯一需要改的事儿。你自己不改，别人怎么改他都救不了你。在此我祝贺年轻的奥巴马当选第44届美国总统，希望他的改革能唤醒美国人，希望在他的改革政策当中别漏了这一条，那就是要不废除，要不永远使用夏季时间，别一天到晚老折腾我们调钟了。就照着我刚才说那土法子，把正午当成准数一定，早早晚晚的管他去呢。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有事没事的我下次再接着跟您聊。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在美国这块地方待时间长了，见的新从国内出来的人就特别的亲，总是得问问家乡发生了什么变化，北京又怎么样了。众所周知，这些年来国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这些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呢，带领中国人民走进了新时代。什么叫新呢？就是跟过去不一样，跟我以前在的时候不一样。改革开放嘛，就是什么都开放，市场开放，经济开放，思想开放，文化开放，除了政治上不能开放，其他的能开的全都开了。热闹的是让我招架不住。咱今儿不提别的变化，就连这说话每天用的词儿全都变了。您要是还不赶快跟从国内新来的人学两句的话，你回去以后啊，人家都不知道您讲的是中文，下了飞机您就得晕菜。二山子在这今天教您几个新词儿，兴许您以后用得上。世界上不管什么人提起来中华民族，人家挑大拇指的是什么呀？就是咱这延续下来几千年的文化，是一个高深的、有分量、有色彩的文化。不管是文化呀、传统啊，语言是非常重要的。全世界所有人当中，讲中文的人口最多呀。当然了，主要讲中文的人呢，全都聚集在中国。可现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学中文的也是与日俱增啊。有预测学家说了，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你要是不会讲中文的话，那您就是不会讲话。这话我二山子特别爱听，因为咱不用学咱就会啊，这就叫生对时候了，好不容易捡了这么一大便宜。但我也不能高兴得太早，咱们在国内学那几句中国话，现在弄不好全都变了样了。下边我跟您介绍几个绝妙的好词儿，希望以后您能用得上。 不过你也得做好准备，因为这些词儿不是把您牙给笑掉了，就是把您肺给气炸了，或者呢，您就是哭笑不得。比如说吧，这减少，现在不叫减少了，叫负增长。收钱，它不叫收钱了，叫服务。要为人民服务，这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一翻译过来就是要为人民收钱，再确切点呢，就是要收人民的钱。刁难还不叫刁难了，叫管理。所以管理处啊，管理局啊，管理人员呢，您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罚款，那不叫罚款，它叫整治。旅游它不叫旅游了，叫考察。管理阶层以前犯了错误叫做政策失误，现在不叫政策失误了，现在叫交学费。您看这些词儿它多积极呀 啊！您说减少收钱、刁难罚款、政策失误，这都是不好的事儿。可是词儿一改呢，您就觉得是积极向上，什么都是为了你好，这就叫语言的艺术、语言的学问、语言的精彩。目前这些词汇精彩到一定程度啊，放屁不叫放屁叫口误，拉稀不叫拉稀叫排毒，破坏不叫破坏叫开发，犯罪不叫犯罪了，叫辜负了党的培养。您说这些词儿是不是有点讽刺？以前咱们管自己的领导叫一把手，现在不叫一把手了，叫老大。你看，像黑帮似的，靠搞政治发家吃饭的应该叫政客，现在不叫政客，叫公仆。失业不叫失业，叫下岗。贫富不均不叫贫富不均，叫城乡差距。更可气的是，现在把无产阶级这个伟大的名词污蔑成弱势群体。您接着往下听啊，你要说真话了吧，他不叫你说真话，叫你抹黑。政府报刊报喜不报忧，叫做宣扬主旋律。这还有更可气的呢，现在管老实啊不叫老实了，叫无能。老实人都是无能者，所以我真跟不上趟了。国内变化太快，从这些词汇的变化您还真能看出中国当前的社会风气来。那您说这风气是好了还是坏了呀？你自己听啊。现在耍流氓不叫耍流氓了，人家叫性开放，那就是前列，那就是时髦。咱中国各大朝代，包括民国和新中国在内，把那些淫乱的房中术啊，也就是有关男女之间那些个糟粕文学，都立为禁书。谁要是敢在民间传播这些的话，那是杀头的罪啊。您猜怎么着？到现在这叫性学，各大书店书架子上您到处可以找到，去了图书馆可以随便翻。嘿，我看他还真是开了放了，什么坏事他都变成一门学问了。以前偷鸡摸狗的事现在都是冠冕堂皇的。您再接着往下听，这儿还有更气人的事儿呢。前几年一个10岁的4年级小学生在家里做功课，翻阅着一本由学校统一给学生们订购的字典，而这个字典呢是专为新世纪中小学师生们编写的，号称收录了大量的新词新语，富有时代气息。当小朋友翻到227页这鸡的解释的时候，他不明白了，跑去问他妈去了。还真是富有时代气息，人家不仅写中文，人家还写英文，鸡后边写了一个 chicken， 下边就是用中文解释鸡的定义。人家那定义可比我们小时候用那新华字典的定义要强多了。我们小时候用那新华字典啊，简单，鸡一种家禽，公鸡能抱小，母鸡能生蛋，完了，多简单，连说能吃它都不告诉我们。我说怎么我小时候老吃不着鸡肉呢？原来新华字典上没写能吃。您再听听现在这解释，那就拽了去了。鸡，鸟纲雉科家禽，品种很多，啄短锐，那就是告诉您鸡嘴短而且还很尖，有冠与肉然，翅膀不发达不能高飞，但脚健壮。您听他这么一说，这鸡的模样就出来了。接下来就说公鸡善啼，羽毛美艳，把母鸡下蛋这事儿就给省了。其实他啰嗦这么多呀，我觉得我小时候读那新华字典我一点亏都没吃，因为我根本不需要靠着字典上对鸡的形容来认识鸡，我满院跑的都是鸡，我不认字以前我就认识鸡。还什么啄短锐，有冠与肉然，翅膀不发达，哼，等我们要杀鸡拎着菜刀满院子追鸡的时候，那鸡照样上房，狗急了还跳墙呢，就甭说鸡了。您说现在这些活在城市里的小学生是不是挺惨的？除了见过超市拔了毛满身鸡皮疙瘩的冷冻鸡以外， 他们还真没见过活鸡。不过他们悲惨的还不是这个，您听听这个字典后边还有一个对鸡的解释，这解释让孩子他妈以及许许多多家长及老师们都目瞪口呆。鸡的第二个解释是妓女的泛称，什么鸡婆呀、小鸡仔啊、老鸡婆呀，把妓女在鸡后边解释的淋漓尽致。孩子他们家大人一看说这不是弄错了吗？结果就翻妓女的这妓字，在233页那儿写的是什么？第一，古代称以歌舞为业的女子，以唱歌跳舞为生的女子，现在没有了。当然没有了，现在都是伟大的文艺工作者，现在不叫歌舞伎了，都叫歌星舞星，这是当今社会里最被人们崇拜的职业。接下来字典对妓这个字第二个解释是以卖淫为生的人，女的叫妓女，也称为鸡，哎，就是咱吃的那鸡。男的叫妓男，也称为鸭。各位亲爱的听众们，这都是谁编的字典呢？南方出版社还真敢出版，竟敢统一兜售给新中国的小朋友们，人手一册的让他们读。你说这鸡和这鸭他招谁了？他老老实实给人下一辈子蛋，到头来还得挨一刀让你们煮汤喝。你们凭什么把妓女啊、妓男的这些脏名字放在鸡和鸭的名字后头？是不是就生怕孩子们忘不了妓女啊、妓男的，怕他们脑子太干净？是不是怕他们知识不够丰富？对不对？见了鸡呀鸭的总忘不了那第二个定义嘛。啊，家长带孩子去餐馆吃饭，说你要什么呀？我要鸡。那你要哪个鸡呀？鸡有俩定义呢。那小姑娘又说我不要鸡，我要鸭，那还不得挨大嘴巴？我跟您说，这世道真的有点变了。什么与时俱进啊，富有时代气息啊，这些名词听起来好，其实啊未必。早早晚晚，中国这点文化全都得让罪人们给糟蹋光了。真的像神所说的一样，这个世代是一个充满罪恶淫乱的世代，是一个走向灭亡的世代。如果中国人有福的话，那中国人赶快接受神的福音吧。因为除了神的儿子的宝血、神的儿子的生命，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战胜罪恶。钱越多罪越大，科技越发展罪恶传播和蔓延的越快。等到恶贯满盈了，神审判的日子来的时候，一切全都晚了。亲爱的朋友们呢，您要是爱中国的话，您信主吧。您要是爱你自己生命的话，你也信主吧。只有在神的儿子里边，人类一切的罪才能被解决，才能得赦免。这个赦免包括了被罪污染的孩子们，包括了传播罪恶的出版社和编制人。能力更大的是，神的赦免可以救那些妓女和妓男。不管是什么样的罪人，来到神的面前才是他唯一得救的出路。您要是想要一个富强的中国，需要明智的政府和勤劳的人民。你要是想要一个圣洁的中国，在创造万有真神面前蒙福而且被称义的中国的话，只有相信和依靠基督耶稣才成啊。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咱们下次接着再聊。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唱。 将就。